第七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时，为何将一副好牌打烂？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体系，一流的生物技术体系，一流的工业体系，制定了全球最复杂的生物安全法规体系，拥有全球最多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并自称拥有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为什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时，美国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一、政府决策多变。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美国重视不够，应对缓慢，决策多变，错失了防疫的最佳窗口期。当欧洲疫情蔓延时，白宫的基调则是无需恐慌，并没有及时对欧洲重灾区进行必要的旅行限制。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2月，近200万欧洲旅客进入美国，其中意大利旅客有近14万人，造成美国疫情蔓延。究竟戴不戴口罩？美国做这个决策竟然用了近两个月。相比中国政府决定武汉封城，这一决策有些慢。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美国一些政客在看中国人的笑话，对本国防疫漫不经心。同时，美国政府决策多变，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曾经说，我才最了解这个病毒，还安慰美国民众不用戴口罩，病毒会自然消失，和流感差不多。众议院议长和一些政客甚至对中国出现疫情幸灾乐祸，甚至有议员提出抓住疫情机遇，让美国制造业回归。二、体制存在缺陷。一是，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在卫生治理架构方面，美国政府仅依靠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未能有效调动其他联邦政府部门。在奥巴马时期，美国设立过一个全球卫生安全小组，负责协调国土安全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机构之间的合作。但2018年，特朗普政府解散了这个专职部门。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也认为，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像奥巴马时期爆发 H1N1 流感那样认真地应对新冠病毒流行，而是放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卫生资源这种好的传统做法。直到白宫成立特别工作组以后，我们才看到政府统筹协调组织应对行动。二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自行其事。总统与州长都是民众选举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其实没有隶属关系。对于联邦政府制定的政策，州政府完全可以不服从。各州各自为政，全国难以统一防疫政策与行动，是造成疫情控制效果差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共和党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的纽约州长科莫多次公开唱反调，对用不用中国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物资，各州政策也不一致，导致许多州防疫物资缺乏。美国联邦体制下，各州享有较大的公共卫生事务自主权。联邦政府在一般情况下无权直接命令各州。对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社交隔离倡议，各州也没有严格遵行。联邦与州之间、各州之间的公共卫生体系缺乏必要的协调。面对疫情导致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只能零敲碎打式地进行疫情防控。有美国学者将本次疫情防控工作总结为补丁式防疫。从联邦到各州再到地方，疫情防控措施呈现碎片化态势，行动模式如打补丁。三、民众散漫，物资缺乏。部分美国民众不配合防疫工作，既不居家隔离，也不戴口罩，甚至上街游行反对隔离，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流行和失控。很多人至今不相信病毒的存在， 也不接受戴口罩、接种疫苗等，不配合防疫措施和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不间断的游行示威成为这些人表达所谓自由的方式，也成为人群交叉感染的沃土。美国占据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长达125年。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把利润不高的制造业转移出去，寻找海外代工。长期以来，制造业增加值只占美国 GDP 的 11%。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许多美国公民开着宝马车却买不到口罩。繁华的纽约市缺乏呼吸机、抗生素等防疫物资。加上防疫物资产能恢复慢等，美国一度相当缺乏防疫物资，严重影响了防疫效率。四、缺少互助文化。中国有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当遇到疫情等灾难时，在家庭成员之间，老人帮助子女，子女照料老人，同事朋友之间也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美国更流行独立文化，当遇到疫情等灾难时，在家庭成员之间，成年之后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相对松散，在同事朋友之间较少有金钱互助。疫情爆发后，许多美国人只能靠政府发放的经费维持生活，抵御灾害的持久力明显不足。因此，中国百姓依靠互助的文化传统有效度过了居家隔离、没工作、没收入的困难时期，而不少美国人不得不依靠政府发钱救济。当然，这绝不是说美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乏善可陈，我们更不能因为疫情防控的不利，小看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美国科学家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和美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文化诉求。美国许多科学家、民众都反对政府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公开发表论文，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就在美国低水平传播。美国新冠病毒检测、疫苗的研制都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 RNA 疫苗的研发成功，代表着当今世界疫苗研制的最高水平。美国政府拿出2000多亿美元发放给民众，也体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我们相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制造业体系、雄厚的医疗资源，有广大民众诚信善良的品德，有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美国不仅能够成功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而且能够变得更好。和平的世界需要美国，发达的世界更需要美国。